讲题大纲：一、私欲的无底洞危机；二、金钱的真知识操练；三、温柔的成熟人变化；四、真理的美好账使命。问题思想：生命不但要有救恩的盼望，也需要有香气的见证，这应如何塑造呢？本周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1-12节，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有声。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在这样日子里面来敬拜你，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每次相聚一起祷告一起唱诗歌的时候，你的圣灵在这个地方一起向我们显明的心意。我们所求的是不但要有感动，而且我们发觉到我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领受相同的感动，然后我们同心合意来侍奉你。耶稣，我们就发现你所建立的教会主要带出的能力是我们完全所想不到的，而我们能够参与这样能力，参与这样机会来侍奉你。耶稣，就求助你继续帮助我们这个人，我们相信能够变化气质，成为主你所喜悦的。所以是求主你保护我们一下时间，让我们或思想或读经或祷告，都让我们看到主你的荣耀在我们生命的价值里面。这是我们祷告，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是基督徒的气质，让我们盼望先不要说基督徒，先说气质，就让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讨论的。我们很希望自己生命的流露是一个蛮吸引人的样式，所以我们用各种方法来塑造我们的样式，希望这种样式就是一个气质。那这个气质我们应该怎么来塑造呢？我们会学习很多人，很多我所羡慕的那种样式，照我所羡慕的样式，我在揣摩那种感觉。其实我们常知道，不要学外表，要感觉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连里面的感觉也是学的。那学不像的样式会经常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空虚的感觉。我学得好痛苦，我知道不是学那外面的样子，但是我连里面也学不像，那我就不晓得里面应该怎么来塑造。比如说我们常常在一个样式或者环境里面来看，来观察这个人的样子是我好喜爱的， 我觉得我若是能够像他那种样式的表达，因为连我都那么喜欢他，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他，也没有错。他每到一个什么地方，就很多人簇拥着他，然后跟他讲话。我知道大家簇拥着他，跟那种别人簇拥着总经理的感觉不一样。大家簇拥着他，是因为他有一种散发出来的吸引力，喜欢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就让人家心旷神怡，很高兴。很多人簇拥着总经理，那不是我所喜欢的，那叫做拍马屁。那我们也好好想，我到底要塑造我生命像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好像我就看到一个弟兄，我好喜欢他那种样子，他那种样子所流露出来就是一种帅气跟活泼的感觉。那种帅气跟活泼的感觉是什么流露出来的呢？因为我看到什么叫做朴素，朴素就是穿着白白净净的白衬衫，然后穿着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牛仔裤。你看他一转身一头足，都是让我感觉到有一种气质的流露出来。所以那种干净，不用那种珠光宝气的样子，只要白衬衫跟牛仔裤就好了。好，那我就羡慕这种样子，我就回去挑选我衣柜里面最白的衬衫，最朴素的，然后穿上，然后穿一个牛仔裤，然后听说下次还有什么活动，我就穿这种样子，然后去那边流露我的气质。结果下次真的有这个活动去的时候，哎呦，我看到我很羡慕的那位弟兄的样子，哎呦，他就出现了。但是他这是怎么穿着西装笔挺的，而且西装笔挺当中，在言谈当中就流露出那种知书达理的样子，而且稳重稳重的感觉。然后我突然看到我穿白衬衫跟牛仔裤，哎呀，我的这种样子真的是很没气质，他怎么穿是怎么有气质。我就发现，哎呀，大概我又穿错了，这是一个多么正式多么安静的一个场合，我搞不清楚我应该像他这样一个穿着。那我就注意白衬衫在外面所穿的那种西装，还打什么领带，这样子怎么站，眼睛怎么来转，然后那种安静的感觉，这叫做气质。好，那我下次也是这样的打扮我的衣服，打扮我的装饰。结果下次有活动一出来的时候，哇，他怎么又穿着那种运动服，他在运动服里面所流露出来是种健康跟自然的感觉。那我又看到我穿西装在那种烤肉的场合里面，哎呀，我又是没有气质了，我怎么学怎么没有气质。那我在那个地方就开始想，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抓住那种气质的感觉，流露出来就发现很得体。那我原来知道得体的感觉就是我应该好好学习的，我不够懂事，我没有办法观察，不要说外在的表达，连言语之间也是如此。圣经说一句话讲的合宜，是多么的好，让人家感觉到我心里面好像被打中，我心里面正深处的一个重点。讲的合宜就是这样子，做事情也是做到那个重点。他只做一件事情，好像什么事情都完成了。我忙碌一整天，结果大家在那边心浮气躁的，就好像我们看玛利亚，好像只做一件事情，耶稣就为那件事情这么的高兴。那犹大、彼得忙碌一整天，耶稣在那边摇头叹气，你们到底了不了解我的心意啊？原来不够得体，不够了解，不够懂事。那我们就好好想，我就开始学习，我应该要了解什么场合、什么环境、什么时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怎么装扮。对，这是你第一个应该要学习的。但是我又重新来看看，哎呀，那个很轻松的场合，不是只有他穿牛仔裤而已啊，不是只有他穿白衬衫而已，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唯有他，就是只有他能够流露出那种气质。在那个正式的场合，很多人都穿西装啊，原来除了懂得场合、懂得时机、懂得环境之外，你还要使那个时机跟环境要有深度，这是第二点。你的懂事除了判断那种外在环境之外，你所判断对的那个环境要进入到深度。比如说所谓气质，一般有气质的人都是喜欢大自然，喜欢大自然就是一种气质的一个培养。好，我也学习自己喜欢大自然，但是请注意，环境你拿捏对了，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有不同的深度表达。你看有一种人，他爱山也爱水，凡他所带领的走到山里面，他就能够享受到山林里面的恬静，他能让你看感觉到山林的俊俏跟那雄伟，他所带的脚步每一步每一步散发出来的那种山的脉动跟呼吸，你可以感觉到他在带一条有生命的路，在那个山林当中。 他带你到水边的时候，他可以让你感到水的永恒、水的深沉，他会让你感到那种震慑你心的感觉。凡他所在的地方有山有水，在有山有水当中就有话语对你说话，有话语对你说话。他所带领你的地方到音乐厅里面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哎呀，那个呼吸机的音乐就是有话在对你说。但是我也开始学习，对呀，我在听柴可夫斯基的时候的音乐的时候，他好像领受真的有话在对他说。说什么呢？说这个曲子里面的哀怨。但是我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的时候，也真的有话在对我说。但是我感觉的话是什么？睡觉吧，睡觉吧。我每次听到音乐我就睡着，那真的是不一样。我也领略到那种境界，但是我领受的话就好像不一样。爱山也爱水的人，我们学习进入大自然，但是有一些人进入大自然的时候，他不是爱山爱水，虽然有山有水，但是他是游山玩水，那种气质都是不一样。他进入大自然游山玩水的时候，他不需要，其实不需要那静俏的山。他在山林里面干什么呢？在那个地方制造噪音，打开录音机，然后放一些流行歌曲，然后在上面唱卡拉 OK， 可以呀、啊，这在山里面游山玩水，然后制造垃圾，喝了很多可口可乐乱丢。然后我们看到他对山对水的领略是什么呢？爱山跟爱水的人，他永远要这个山是美丽的。但是到山里面游山玩水的人，把山弄得乱七八糟，很脏乱，然后整个山里面听不到那个山的声音。我们好想怎么叫天籁，你听得到吗？在山林里面你听得到天籁吗？我所听到的就是很多那种流行歌曲，然后在那边蹦蹦乱跳的，然后把一些可乐乱丢，然后整个山林里面充满了垃圾。然后我们做游戏吧，一边做游戏一边折那些花木所造成的一个脏乱跟损毁，这叫做爱山和爱水吗？不，在游山玩水当中带给这山林里面的一个痛苦一样的。我喜欢那样的环境，但是同样的环境你有不同的深度。我们接着就好好在想，把这种感觉带入我们信仰里面，赶快自我检讨。圣经说以哀哭的人同哀哭，以欢笑的人同欢笑，以大家一起在歌声里面领略神，与大家一起在祷告里面领略到那神的权柄。对，这个是看不同的场合你做不同的一个言谈跟行为。这是有懂事的人，有知识的人会这样子，他会看环境，这时候欢笑我就跟你们大家一起欢笑，这时候你难过流下眼泪，我看到你流下的眼泪我也流下眼泪，但是我的心跟你的心在眼泪当中却那样的贴近。这是一个生命在不同场合你做不同的一个表达。刚才我们说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装饰跟穿着，现在他看不同场合有不同场合的心灵连接。这是一个懂事的人，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与人一起同欢笑，人家不一定理你的情，人家看到你说你又来跟我同欢笑了，我好难过，我真的巴不得你不要跟我同欢笑，因为你的笑声我受不了。好，你要跟我同哀哭哦，哎呀拜托你不要跟我同哀哭啊，你每次讲的话我都没有打动我的心，你哭得越大声我越难过。好了好了好了，我要回家了。同欢笑同哀哭当然是也要有不同的场合抓住人的需要，但是你有没有深度进入到你的欢笑，让人家感觉到真好。你一存在那个地方，你的话语每句话，你的幽默，你的喜笑，让大家好喜欢亲近你。但是有时候好，我跟你们一起同欢笑，但是你的笑都是让人家很痛苦，因为你不是喜笑，你也不是欢笑，你是耻笑，你每次都是耻笑别人，笑别人的缺点，然后你笑完哈哈大笑，大家都很难过的离开。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原来神说同欢笑同哀哭总是叫那个人得益处。人在你身上得益处的时候，就是你深度的表达，因为你真知道他的需要。你的欢笑让他的更加的欢喜快乐，你的哀哭让他心得安慰，你的歌声让他起了共鸣。你知我心，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歌声，你的祷告让我不断的阿门，主啊感谢你。有人他看到我心里面的痛苦，他祷告扶持着我，而且每一句就是祷告到我生命里面最愁苦的那一部分。使人得益处， 这是你生命的深度，而有这个深度表达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就是气质了。那我们如何来塑造这个气质？我们刚才讲过，气质不是学的，外表不是学，连内部也不是学感觉，连感觉也不是学的，都不要去学，是自然流露。你就是有你生命独特的气质，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我们谈过那种东施效颦的感觉，总是让人家感觉到不但格格不入，而且还怎样，还想呕吐，这种样子我们不要学。但是你要抓到你真正的你，因为你独特的你所表达出来自然的你，就是大家觉得这样的人有神与他同在，就散发出一个很平时又平凡的一个独立人格。我们不要学那些伟人，这世界的伟人太少了，伟人太少了。我们每次听见证，哎呀，非常曲折离奇的一个情节在他生命里面，然后讲完之后轮到我做见证，我不敢讲，因为我没有和那种曲折离奇的那种见证。以前在监狱里面，然后怎么当老大，后来出来180的大转变，我真羡慕。那我如果要像这样的生命流露，我老大也当不成啊，我没有那种老大的那种样式，所以我也没有待过监狱，所以我也不敢做见证。弟兄姐妹，平时跟平凡就流露在你独立人格的生命里面，你如何使你回到自然？我们看神要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一个自然的人格，使自己不要受污染的感觉是什么？第六章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好，第一件事情要让我们境界一些事情，逃避这些事。什么事情呢？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好，先说这个私欲，人常常掉入在其中的时候，你要小心贪的感觉。我们好想，很多时候贪的感觉都是自己要自己的理想，起初心意很好，理想，但是有了理想以后，就有了自我的目标。那个目标摆在前头的时候，你已经使你的生命窄到一个地步，以为这个就是你生命的100%、100% 都是那样。比如说，当我看到我的总经理在那个地位的时候，我就好羡慕那种光景。当我羡慕那种光景的时候，你生命会努力，真的，你的生命会努力，你生命会积极。这个积极的人生手段上看起来是不错，但是你的目标只剩下那个总经理位置的时候，你已经失落了你生命的大部分。你不知道什么叫蓝天白云，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亲情的感觉，你已经使你的生命投入在那个目标总经理的地位，而你不断的努力所做的，到后来你为了要那种满足自我的感觉，有些手段会超乎你所想象之外的，到后来你将会不择手段，而你不自知。生命曾经在很多历史故事里面像我们这样表达，曾经有过这样的富人，他每天埋怨他那个摩罗园的那个先生。你在家里面，你看张三他多么有出息，当着秀才；你看看李四这么会赚钱，他家房屋一栋一栋的建。你呀，每天在家里面什么也不会做，读书读不好，每天念啊。他张三在被他太太每天这样念的时候，好吧，我就拼给你看，你看真的开始积极，开始努力做事了。我就拼给你看，有一天真的是状元得到了，然后进入到京城里面做官。但是从那时候歌舞升平就从此围绕在他生命里面，结果生命里面乐不思蜀，每天活在那个地方，然后忘记他家里面的这一位妻子。有一天他在妻子里面的逼出去，你要出去给我荣华富贵回来，给我衣锦还乡回来。果真的有衣锦，但是没有还乡，有荣华富贵在他生命里面，但是他荣华富贵以后就忘记了在家里面这一位。结果这位太太想啊，我在做什么事情啊？是我在推动的。但是我一步一步达成目标以后，达到最后的目标，终于当到宰相了，我得到什么？我才知道人生是这样的一个虚空，凡我所努力的推出去，推到后来达成了，我好高兴哦！达成目标以后，那一天开始什么都不见了。原来一切为了自己，你所说的话 你有你的理想，你有你的目标，但是你整个人会变了一个样子，变样。人从小都在这样的一个经过里面塑造自己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小时候，我将来若是有一辆脚踏车，我就会心满意足。有一天他真的得到一辆脚踏车，好快乐，我真的发现我只要一踩就能够到那边，到这边，到那边。在那田野风光当中，我骑着脚踏车，然后吹着口哨，吹口哨向前行。那这种快乐感觉，在我得到脚踏车那一天开始，我很快乐。但是我骑着脚踏车过了五个月，我看到我的同学骑着摩托车的时候，我就开始羡慕，有另一个目标，有另一个目标。我若是有辆摩托车的时候，你看我不用踩，我就不用踩，而且我可以那么的快，那么快，最少我后面还可以载个我喜欢的人，那这样多多风光啊！终于那天我得到一辆摩托车，这摩托车比脚踏车，脚踏车快了五个月，摩托车快了五年，真的啊，真的。但是我骑着摩托车之后，我开始有另一种想象，为什么下雨天他不用带穿雨衣，我为什么要穿雨衣？因为它有四个轮子，我只有两个轮子。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想，我若是有一天有一辆车，我就会满足，心满意足。他常常为自己定一个目标，我就会心满意足。但他得到那一辆车之后，开着车好高兴，我终于心满意足。但是一边开一边看着别人，为什么我的车开的时候要开窗子，别人车子开的时候不用开窗子？因为别人有冷气，我没有冷气。那一天开始，我就看我的车怎么排，我不敢讲出去会被人家笑。为什么别人车子里面就是那个牌子就是圆圆的啊，然后里面有一个三角的等分？那我就发现真的是很不一样，我好羡慕。我若是有一天，我将会心满意足。我对自己的私欲的追求，弟兄姐妹，无底洞，无底洞。圣经所说的是，现在迷惑，你将会现在迷惑跟网罗。那些贪的人，想要发财的人，弟兄姐妹，财本身不是坏事，名也不是坏事，地位也都不是坏事，名声、地位、财物都不是坏的东西，但是贪就变成坏了。圣经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想要发财的人，神很乐意把财富给我们。神很乐意把名声地位给我们，但是一天到晚想那些事情的人，他会使他生命窄小到一个地步，他忘记别的，只剩下这个，然后他整个人会变。我们先说最近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选举，但是选举事实上选举不是坏事情，你当一个政坛候选人也不是坏事，但是选举必也君子之争。若是你在选举的过程里面能够以这样君子的一个立场，我看你，你看我，我尊重你，你尊重我。我记得前不久有一次选举，不是这一次，有一个在一个党里面，有个候选人跟另一个候选人，他们彼此发表他们的政见。我若是能够得到党的提名，我将要怎样来做出我的政见，执行我的政见，将会做什么事情？另外也这样说，当他们彼此尊重，说出自己的抱负的时候，最后一天，党决定这个人。我们决定提名这个人，不能提名你，对不起。结果那个没有被提名的那天，他做了一个宣告，所有支持我的这些人，我的选民，所有支持我这些选民，请从这一天开始跟我一起支持他。我那天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成功，因为他们的同心，他们在那个地方一起走相同的路。而且请注意，那个党没有提名他的那一个人说我们一起支持他的时候，请问他党没有提名他，他说这句话大家一起支持他，那一天人家会不会瞧不起他？大家一起会不会都转向另一个人身上？不，那一天开始他更得到人的心。其实选举只不过是在我们生活动作里面、生命百态里面其中之一而已。我们注意，若是只为己的话，那种改变，为了自己的需要，不惜背叛、不惜背弃的那种事情，会在选举里面出现，会在你生活动作里面每一环里面出现。因为我要嘛，我要我所得的，我要我所得，到有一天会不择手段，而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看那个故事。鬼叫呼吸蜜蜂猴， 就是常常这样子。到后来我后悔了，我当初在做什么事情，我要追求我所要的，但是我追求我所要才知道我的手段已经偏离一个真正的一个家庭生活了，我的手段已经偏离了真正生命的问题了，而我不自知，因为我的眼睛只看到那个京城的宰相，我的眼睛只看到总经理，我的眼睛只看到那个博士头衔，我为了得到那一切不惜付出我生命所有的青春，等我的青春都过了以后，我得到那样的职务，还有很多人得不到的，那更空虚了。但是我得到了又怎样？才发现我得到那些，我回头一看我这生命，我所失落了，没有办法用我现在所得到的来补偿，那一天何等痛苦！神常常告诉我们说，在生命里面，你要挖掘的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学气质，千万不要跟别人学，跟你自己学，跟你真正的你学。学你真正生命的自然流露的一个气质，当神感动你的时候，就有计划在你身上。当你在那个地方还在想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你又失落了，还记得吗？耶稣跟彼得说：“你来跟从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提比利亚海边，彼得被这些话刺激之后，彼得居然回耶稣一句话，什么话呢？居然回一句话说：“耶稣啊，要我跟从你，可以，但是。”另外一个门徒，他怎样？耶稣在那个地方说：“跟你没有关系，我要给你的信息是针对你的，你为什么还要问别人呢？”彼得到那时候还在比较，主啊，如果你叫我这样的话，那他的公平不公平？那时候我们就看到私欲永远在你生命里面无底洞的。神说：“不要比较别人。”当你看到你真正自己的时候，那个欲望就不会出来。曾子曾经说：“吾日三省吾身。”人真正要让自己长大，所要对付的不是别人，要对付的就是自己。为人谋怎样？以朋友交怎样？你学习的功夫又如何？让我们生命在每天的对人、对己、对生命知识，每天都有检讨。长大的将会是你自己，不管别人，不要去在乎别人，更不要去在乎别人比你多强。你若是能够欣赏别人的时候，在你的欣赏别人当中，你就会从他身上得到你生命真正的丰富。注意，是欣赏别人，而不是攻击别人。第二点，当我们生命有这样的一个对付自己之后，要进入到生命里面的内容的一个荣耀的感觉。我们去看圣经，当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下面就要主动出击，追求公义、敬虔、信心。好，公义、敬虔。金钱是什么呢？公义跟金钱是同一个层次的。金钱在原文里面它就诚实的意思。那所谓诚实是什么意思呢？面对你自己，诚实一定是对自己。而你生命要长大，能对付自己的人都会欣赏这种人，而且生命的能力会因为认识你自己而真正有所表达。我们看在金钱的表达不是学样式，在当时以色列民当中最近前最让人家佩服的一个先知以赛亚，如果在所有百姓里面大家最听他的话，但是以赛亚当他直接面对神荣耀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平常在传达神的意念，但他当天在追求的时候，神向他直接显现的时候，他吓死了。他说一句话：“我有祸了，我有祸了，因为我亲眼见到神的荣耀，我不配。”而且我见到神荣耀的时候，我战战兢兢地跪在神面前，我吓坏了。弟兄姐妹，那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一个表达，也就是会害怕自己，会害怕自己的不公义，为自己战战兢兢。你有那种挖掘到自己的不配的那一种感觉，就是你真正敬虔的表达。因为那时候你所表达的敬畏神的心才是真实的，因为你敬畏神的心不是在乎你的外表，也不是在乎你的职务是牧师吗？是执事吗？是长老吗？不是在乎那些，因为你还有害怕自己那样的不够。像保罗，当他在神面前领受这么多恩典，为神做那么多事情的时候，他最后把这种感觉传达给提摩太说，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说：“当然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可敬可佩的，在罪人当中是多么的是信实的，尤其在我这个什么罪魁的身上。”当他领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在罪人身上是这么的丰富的时候， 他说我夜里做，也发现我不配说这句话，因为我就是那个罪魁。而我为什么能够告诉你说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这么宝贵，因为他临到我身上的时候，真的让我觉得我这个人太需要他了。因为你挖掘到自己的不配的时候，你所表达出来的话才是真实的。尤其在这两三个礼拜，我发现就是有这么深的感觉，越发现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越传达的时候，我越不敢讲到。因为我讲的越深的时候，我发现那越是我的问题，我越不配。结果聚会完之后，有好多人来跟我讲说，牧师，你今天讲的就是我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能够挖掘到我深处的问题？我就发现不是我挖掘到你深处的问题，我每次感觉到一直挖掘到我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感谢神，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挖掘到很多人的问题。因为我跟很多人都是一样，都是人，而且都是软弱的人，我怎么说发现我自己的不足，然后以那个不足向神恳求说你赦免我，我就相信那一天一定能够挖掘到很多人的问题。敬虔的表达不是从指责别人显自己为公义的那一点开始，敬虔的表达是神啊，我越发现我自己的不配的时候，我越发现你的能力将要到我身上，因为你那一天会喜爱我向你面前所献的祭。主耶稣，我感谢你操练敬虔，这是第一步，为自己感到有敬畏的心而向神感谢。第二点呢，要离弃这世间一切的争辩，无谓的争辩，跟人家辩论那是是非非，非非黑白，不要争辩这一切。我们来看圣经第四章第七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飘渺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好，神在告诉我们说，敬虔的操练除了刚才我们所谓的诚实心灵诚实的敬拜面对自己以外，第二点就是要离弃别人常常在边是是非非，你看有黑有白，你知道吗？那个怎样，那个人，那个人怎样？当大家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求神帮助我离开那个现场，因为我不喜欢谈那些事情。弟兄姐妹，人什么时候能够离开那一种喜欢挖掘别人丑闻的环境，喜欢攻击别人，喜欢害别人那一种心意表达，人什么时候会厌恶那种感觉？人什么时候会进入到真正的敬虔？甚至人说操练的敬虔，脱离弃绝那种话语，老妇飘渺的话，世俗的言语，要离开那一切。喜欢批评别人的都要尽量的离开。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发现你生命会有一种真正的渴慕。渴慕什么呢？渴慕在神面前那种真正的喜乐、和平、平安、相爱的感觉。当你有那种感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属灵的能力知识那天会进步。我常常挖掘到弟兄姐妹，有时候看到这个基督徒他已经信主二三十年了，他不但信主二三十年，这十几年来他的侍奉何等的好，也教成人主日学，但是在查经班里面我看他这么的认真来上课的时候，每次查经完他有时候会告诉我说，越来查经就会发现对圣经越来越怎样，才发现我对圣经多么的不足，多么的不足。我发现讲这种话的人，他真的在神里面、属灵里面真的在进步。我又听到另一种话，哎呀，圣经我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我也参加过什么特别的训练班，这个圣经我都懂，我都懂。我敢说这一句话，会说这种话的人，他的敬虔绝对是虚假。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让你读下去，一定是这种感觉，一定是挖掘到你的不足，因为神的话一定是怎样，如同那两刃的剑，能够刺入你心意、心思和意念当中，而拨开你一切的不公义，拨开你一切的误会，拨开你一切的不足。神的话就是这样子，
活泼
有功效的进入到我们心里面。你如果真的读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配在神面前。我常说，每次在预备查经的时候，每次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到后来我讲到后来，有时候会自己不敢讲，我怎么有资格讲这种话？因为每回在讲的时候，每回就刺入到我心里面。我就跟神说，你的话真的是活泼有功效的，求主你继续让我操练这样的敬虔。弟兄姐妹，一样的，我们在主面前求一种感觉，迫切求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我那个迫切是什么呢？一定是自觉不够才会迫切。我们好好试试看，迫切的感觉是什么？你把你自己鼻子捏住，然后嘴巴当然也不要张开了哈。30秒、40秒以后，你看那种渴慕什么感觉？渴慕空气的感觉。然后在40秒、50秒之后，你突然把那个手放开，你放开的那一刹那，噗一声，空气进去，那种快活、高兴。那种感觉就是弟兄姐妹迫切就是那种样子，因为你现在自觉已经不够了，已经快没有了，我多么的需要你。你若是有那种不足没有空虚的感觉，那种突然得到的那种欢喜跟满足，弟兄姐妹就是你迫切得到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说我迫切祷告，我迫切读圣经，但是迫切祷告，你的祷告是天马行空的，一些读一些很熟练的文字，但祷告完也没有什么感觉啊。但是圣经说，那忧伤痛悔的灵特祷告，他怎么祷告，怎么在那个得到释放？因为他甚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他祷告有内容，不像打空气。敬虔的操练从哪里来呢？我们要看到自己，而不要看别人，不要批评别人，不要指责别人，不要向神祷告说，神啊，你看他，神啊，你知道吗？我先生实在是有够肮脏。神啊，我太太有够慢。神啊，我那些弟兄姐妹实在是很糟糕。神啊，我感谢你让我在你面前是如此的敬虔。不要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敬虔在哪里？变成法利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骄傲，然后就让你生命里面的属灵进步。我们来看，当你属灵进步的时候将会有什么变化？属灵的气质就在变化之后产生。我们看那个变化是什么呢？一样的，提摩太前书6:11，你主动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然后下面就是你真正的变化了，爱心、忍耐、温柔，这一部分就是你生命将会形成的一个气质。但是这个气质的前提是你有真正的公义跟敬虔，你有这个前提进入的气质就是忍耐跟温柔，而这个忍耐温柔是由爱心而来。那我们就把爱心跟忍耐做一个融合跟加号。这个加号是什么呢？爱就是你外表的柔和，你有外表柔和就能够行使出真正的爱。你爱人的话一定是很柔和的贴近别人，别人才能够在那个柔和的贴近当中感受到你的爱。就算我说我是像严父，我是严父来管教你，因为我爱你，那你爱他的时候每次来就来骂他，就来打他。弟兄姐妹，这种爱有时候你说因为我爱你我才打你，爱是深啊，我就怎样，我是责之切，但是你没有真的心里面的感觉的表达的时候，你总是责之切，你每次都为你那种很凶的感觉解释成爱之深，其实让人家感觉到很痛苦。你基本条件你应该先要有柔和的感觉，外表的柔和，然后忍耐是内部的刚强，内部的刚强再加上外部的柔和，这个加号将会得到一个温柔的一个气质。而这个温柔气质我们不要误会了，原来基督徒的气质就是温柔，而温柔另一种解释就是软弱。其实温柔就是最大的一个武器，让人家会害怕，而那个害怕是震慑人心的害怕，而不是恐怖有力的那种威吓的害怕。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外部的急躁的表达我要拼命，其实人家不会怕这种拼命伤人，人家很怕那种安静温柔的感觉。为什么你能够这样镇静呢？不要以为那种很拼的感觉就是能力， 其实你要知道，那种很安静的，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一个危机。不是以外表来取决生命的气质，是以内部。我们看一样的彼得，以前他那种冲劲带给人就是痛苦，耶稣也难过，他的冲劲总是这样拼命，耶稣我为你做什么，我为你做什么，耶稣都还没讲完他就去做了，做到后来耶稣说根本不是意思，不是那样子，让人家难过。但是彼得这种性情，当他内部改变之后，你知道吗，真的气质就在彼得生命里面流露出来。你自己看彼得书信，前书或后书都在表达一件事情，苦难的人生。在苦难的人生当中，你面对大试炼大苦难的时候，你要以为怎样喜乐，这是彼得的生命的后半段的气质表达。他的性情没有改变，他还是很急着做一些事情，当他急着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却已经懂事的做了。那时候懂事的做，让人家感觉到一说话有能力有权柄，而对人那样的温柔体贴。保罗也是一样，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生命是如何的表达。我们看但以理，但以理就是一种温柔的一个表达，他的温柔表达总不害人，总不会害人，明知道别人要害他，他也没去害那些别人，因为事实上他那时候的地位已经比那些要害他的人还要高。如果你们要害我，你们动机被我察觉，我可以用我的权柄来害你们。但是但以理在那时候他的温柔，他真知道我里面所持有的真理，我不会害你们，我不会害你，但是我还是持久我的忍耐，然后用我的心来带你们，让神自己来审判。而神的做法超过但以理，若是他真的要来处决这些人的话，神的手段比但以理高了太多了。但以理那时候我看着神走神的道路那就好了，我的忍耐跟我对外表的柔和淡然，我不害人那种心态走出来说，你知道吗，到后来整个事情改变的时候，但以理这种生命的风范，连国王都怕他，连国王都怕但以理。他宣告一件事情，通国上上下下从此要听但以理的话，因为但以理生命里面有神，他说什么我们就该做什么，连国王都会怕但以理。而但以理的生命表达是那种安静流露出来的强悍的温柔。基督姐妹，我们也是一样，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来表达自己的生命，你有内容吗，有概念吗？最后一点我们很快结束，圣经就说第十二节，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好，那我们就说有，主啊我愿意为你征战。但是这句话太抽象了，什么叫做愿意为主征战呢？愿意为主征战，哎，你要拿枪还是拿刀，太抽象了，怎么征战？其实有个原则，那打那美好的仗，其实要让它具体的话，下面来那四个字，持定什么永生。凡你所做的事情将会使你的生命持定永生，请你就为那件事情打那美好的仗，勇敢的打，勇敢的说，勇敢的做，勇敢的流露出来。你生命是温柔的表达，但是以温柔的言语跟表达，但是你的方向却是向着真理跟公义。有个公司的职员，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老板说你就是把这个账目改一改，因为等一下要来那个国税局要来查账，还有你如果改一改的话，我们公司有一些营运，这样子就能够我们收入多一点，然后那报税或者公司职员领红利就可以领少一点，那我们整个就可以丰富一点，你把这个账目改一改。第一个职员第一个心思就这样想，我要做一个好人，在老板面前做一个好人，因为那是老板那个方向是我的方向。好人，什么是好人？是听话的人。其实我们慢慢说，这是听话的狗，这不是听话的人。听话的人让人家感觉是好人，可以，老板注意那天会很高兴，高兴你这个好人，高兴你这个好人。但是呢，这过一阵子有其他争执的时候，你所说的话，老板会不会相信你的话？老板不会相信你的话，因为你今天肯为我改变，我相信你也会为你自己的其他的私欲而再改变。所以说什么话，我只能感谢你说那一天对我很好，那天蛮听话的， 但是你这个人从你生命里面流露出不出任何的信息，流露不出任何的概念，我也不会从你身上感觉到有什么可以体贴的或者依靠的，或者必须听你的什么话，或者你的忠告。那一天开始，他只能继续，只好继续做一个听话的职员，直到退休，然后生命里面愁苦。另一个职员在那个地方说，老板你叫我做假账，我告诉你一句话，老板，我宁愿失去这工作，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要敬拜我的神，我曾经跟神立过这样心志，只有忠心向着你，向着你工作，如果你要做什么，我一定忠心为你做得好好的，但是如果虚假的事情我不做，老板那一天会很生气，注意那一天会很生气，你不乖不听话，你不乖你不听话，我以后你就没有什么在公司里面就没有什么发展，那是他那一天的气话。但是我看到很多的事情，就是但是那一天开始，老板相信你的概念，相信你的原则，从你生命里面流露出有信息出来，从此以后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也许偷鸡摸狗的事情不会找你合作，但是以后你所说的话我会相信你的话。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打那美好的战，因为你相信我做这件事情能够持定永生，我只做持定永生的事情，其他事情我不做。美好的战就是这样判别的。一样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我在家里面公婆在上，我必须做一个乖媳妇。那乖媳妇就是这样，公婆说你为什么不拜呢，你要是不拜我就流下我的眼泪下来，公婆流下眼泪下来了，那我的媳妇都急死了，那我媳妇急死了怎么办呢？好，我那天我就跟着你拜，那公婆就破涕为笑，哎呀你这是乖媳妇。那天乖媳妇那一天开始，你这个乖媳妇已经没有任何的话从你生命里表达出来了，因为你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说的话你会听，这样就够了，你这样就够了，就做一个乖媳妇。但是你说的话，哎呀其实还不是一样，你看那时候叫你拜你还不是拜，你生命里面你有没有任何的坚持，所以拜跟不拜对你生命来讲没有什么差别。你为什么叫我去信主呢？因为拜跟不拜对你生命里面好像没什么影响嘛。但是那一天如果说我要坚持这样信仰，其他的奉养父母的所有孝心行为我一定做，但是唯独做生命的一个投入，对不起我不能做。那天也许有一些家庭的一个争执，但是你注意这个眼泪一定要流的，有些事情有些代价你肯的话你要做，但是有一天持定永生的事情在你生命挖掘的时候，你将会向神感谢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曾经在你面前这样坚持，如今我看到我的丈夫，看到我的公婆跟我一起来教会，他们后来了解我的心思，了解我的意念，这二三十年里面他们开始尊重我的信仰以后，他们发现只有我真正对这个家庭有帮助有爱心的时候，他们跟着我来教会的时候，神啊我感谢你曾经让我打那美好的战，为了持定永生而打。那天你真的成为一个有气质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这生命里面能够抓住一个顺序，柔和抓住一个随和的，能够处任何的环境都能够随和，然后有知识有概念在任何的环境里面表达，然后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然后呢在生命里面做一个有强度的基督徒，因为我属灵知识权柄在每次的读圣经当中自我追求，好让我生命够强，你知道吗？有概念有温柔就是一个有气质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追求，求神告诉我们，让我们在他走的道路当中合神的心意，主的恩典就是这样够我们用，你不要害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知道也许在我们生命里面曾经流过眼泪，曾经有痛苦，曾经有失败，曾经有被人家误解，但是主耶稣好像这些事情我是愿意为你做，但是好像这世界不了解。有一天在生命里面，我好像听到你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不要害怕，虽然有黑暗，但是必会变成白昼，在生命里面将会有改变的那一天，但是我的恩典因着你走神的路永永远远的随着你。耶稣，好像我们听到这些话 有这样生命经历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走这条道路是真实的。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在生命里面有真的生，有真正清楚的对付。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